第九章，列王记上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一章，题目是不向虚妄，尊道传道，恩上加恩。不向虚妄，尊道传道，恩上加恩。今天两章的中心，一面是警戒，一面是传道，一面是警戒，一面是传道，也可以说尊道与传道。所罗门外面的殿建好了，但是最要紧的，神警戒他的话就是让他要遵守主的道，你一直遵守主的道，不要偏离主的道，免得遭灾，免得失去神的祝福，免得这个殿将来也要成为荒凉，成为笑谈。所以这个殿是外面建好了，最要紧的是我们里面有主的道，也一直遵守主的道，这个殿才能保守，这个侍奉才能蒙神悦纳。那边主就是道，约翰为这个光做见证，也是为道做见证，他高举基督，他把人领到耶稣面前做耶稣的门徒，而且一个一个我们看到这些门徒都是领人来见主，得到主的真光，得到主的道。所以什么是最宝贵？道是最宝贵，主的话是最宝贝，主自己是最宝贝。所罗门最后呢是得金子，所以今天两章圣经实在是让我们一面受警戒，一面让我们得到主的道，让我们不但真道，而且还要传道。施洗约翰在传道，以后这些门徒被主兴起也都是传道，一个个把人领到耶稣的面前啊！所以我们天天都要真道，都要传道。那我们先看一下分段，这两边就是警戒与传道，或者真道与传道。我们要尊，我们也要传，我们自己蒙恩，也希望更多的人因我们蒙恩。我们把人带到哪里？见耶稣，见耶稣，与主同住，能够见到主，做主的门徒。见到主的人就会一步步的认识主。今天是五小段，五节对九节。我们这里第一段是十四节，这里正好是一段十四节对二十六节，这边一到十四，那边一到二十六。我们看一下这一段题目是尊道蒙恩，离道遭灾，弃暗救光。主是光，主是真光，我们要离开黑暗，我们来救这个光，我们才能够蒙恩啊！我们现在看一下，先看一节到三节啊，我们先看一节到三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比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啊！前面已经讲所罗门建完了一切，主要的是殿的工作完毕了，殿是建完了，但是这个我们生命的建造是久的，是永远的，我们一直要建造。所罗门能够完毕，也是因为神开工，神完成，神亲口允许，神亲手做成。所以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啊，他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必完成这功，是神动了善功，所以他一定会完成。因为所罗门定义建殿是出乎神，是神的旨意，所以到的时候神就让他完成啊。所以我们做主的工作，我们心灵的建造也要这样啊。所以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这个怎么样成全，一直到主来，他会成全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所以这个殿不是说我们仅仅满足于外面的建造完毕，更要紧的是他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要完成这个功，一直等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让我们心灵的建造要真正的完工才行。底下第二节就是神再一次向他显现，这是神第二次向他显现，第一次是在王上第三章，这次是第九章，神第二次也是借着梦。耶和华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甸向他显现一样，也说明神实在是多么的爱所罗门，神关心他，神预先警告他，这次显现主要是警告他，警告他，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前面一章所罗门的祷告是广大的祷告，多方的祈求，你这样的祷告是神悦纳的，所以神说你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造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常在那里。所以这个殿是神的殿，神把它分别为圣。所以教会 说我的名永远在其中，神要住在这个殿里，神的眼神的心也藏在那里，就是神时刻昼夜看顾，神的心是在那里。这个是说这一个殿，下面就警告他，你若效法你父大卫，怎么样就蒙恩呢？最要紧就一直要效法大卫，因为大卫是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神面前。大卫的一生就是凡事要遵循神的旨意，所以这里提到你要什么？要效法你父大卫，存着诚实正直的心啊，不能弯曲诡诈的心，诚实正直的心，那就是说到在神的面前是诚诚实实的不是虚虚晃晃的不是诡诈弯曲的，是正直的心。哎，什么行在神面前，也就是遵守主道的意思。对主道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人诚实不诚实。诚实在哪里？神的话怎么说你就怎么行，不违背，不是阳奉阴违，不是虚虚假假，乃是诚实正直的心，行在神的面前，遵循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这就是神对所罗门的要求啊！你若是这样的话，神巴不得人是这样，神巴不得所罗门能够这样。你外面的殿建造好了，你的心是不是这样的谨守遵循神的命令？神说，如果你这样的话，第五节我就必坚固你，就必坚固你。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我现在多念了，我们念到第五节也可以。神说，我就坚固你，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允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并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还是我们先看三节啊，这边三节，这边是六节，三节三节吧。这边我们多念了，这边我们先看一节到六节，因为开头都是两节对一节，我们现在看这边啊，一节到六节。这边我们开始新的一卷书，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主要的这一卷就是见证耶稣的神性。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仅是道成肉身是人子，他更是神的儿子，是生命的主。所以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个道就是基督，从太初就与神同在，神创立世界以前，耶稣就与神同在，就在一起整个的世界也是借着主所创造的。所以告诉我们这个根源，太初有道，这个道是与神同在的，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神。那就是说这个道的建造在我们身上也是什么，告诉我们说，因为主就是道，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里面的建造，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外面的建造，一切建造完毕，这边呢道的建造开始，道在我们身上要建造，因为这个道太初就有，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既然道就是神，所以我们信神，我们更是要接受他的道，因为道就是神，主就是道，主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给我们留下的现在是什么？还是这个道，就这本圣经，是吧？所以道来建造我们，我们用什么来建造？所以犹大书二十节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就主的道来建造我们。那面是有形的建造，这边是无形的建造，就是道在建造我们。那面是建造完毕，这面道的建造开始，只不过是开始，我们也实在是就一个开始。道在我们里面建造，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从太初这个道就有，不是说后来才有，也不是耶稣升天了给我们留下这本书，这个道在太初就有，所以千地万物就借着主的道而成就的，而建造的。神用什么建造？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就借着他的话，所以诗篇里也告诉我们，中天借着他的话而建成的就是他的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的深深的认识这位道。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让神住在殿中，因为这个殿建好了以后，最要紧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所罗门把约柜接进来，就是让神住在殿中。这边呢，让道在心中，这个道多么要紧！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的要紧，他在开初就有，他就与神同在，他就是神。所以我们要让道在我们心中。所以一面是殿的完工，一面是求认识道。我们外面完工了，我们对主的道要开始要求，让我们认识主的道，认识他。三节四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千地万物都是借着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和他的道，因为耶稣是与神同工，所以在箴言第八章也讲到天地万物没有造，神所主耶稣说就有了我，他是工程师，是吧？他是与神同来创造一切，所以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伪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但是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更要讲的，今天我们联系我们自己，就我们的内心的建造也是借着他造的。我们有今天是借着他造的，我们重生得救就是这个道，就是这个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从我们信主那一天，就是道就开始在我们里面建造。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第二次显现，二次显现，这边是内心建造。神爱所罗门，对所罗门有第二次显现，神更爱我们，对我们有内心的建造。所以被造的没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不但是包括天地万有飞禽走兽，更包括谁呀？你我，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们特别要注重内心的建造。所以两边相对，再看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生命就是光，主的生命就是主的光，照亮我们的内心。那面是神的显现，这面是照亮内心。因为他说是人的光，是什么意思？就能够照亮人，照亮我们。主就是光，他就是神的像，基督是神的像。这个生命在他的里头，那就是我们这位主是什么？他就是生命。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这个生命什么？在他的里头，实际他也就是生命，而且生命就是人的光，能够照亮人。我们知道箴言二十章有这么一句话，箴言的二十章的第二十七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这句话英文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的灯能够鉴察人的灵。耶和华的灯什么意思？神就是光啊，他就是那个生命的光，这生命在他里头，是吧？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意思说主，我们耶和华的灯，他能够鉴察人的内心，能够照亮人，他是人的光。所以两边相对啊，那边是神的显现，这边是照亮内心，因为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个照亮人。再看第五节第六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里告诉我们，不接受光，那你还在黑暗里面。黑暗什么？这个世界就是黑暗，我们在罪里头就是在黑暗里面，所以黑暗不接受光。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殿建好以后，神说什么？我的名，神名永在其中。这边必须怎么样？神的名能够在我们里面，在这个殿里面，对他这边就必须接受光照，必须要接受光照。但这里说黑暗却不接受光，你不接受光，那神的名不在你里面。神的名怎么证明神的名是在我们中间，是在神的殿中，是在你我的身上？怎么证明？这边必须接受光照，所以光照在黑暗里，所以主就是光，他照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个光。所以两边相对，那边说你建造的殿，我把它分别为圣，那边是分别为圣，这边就是弃暗就光。既然主是光，我们就要离开黑暗。你不能够黑暗却不接受光，说明你不肯弃暗，你也不能够救光。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弃暗救光，一面是分别为圣，这个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殿。第六节，五六两节啊，我们看第六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现在就讲到约翰的事情。约翰是哪里来？从神差来的，从神差来的。对着那边就神心神眼常在，神的心和神的眼在什么人身上？就从神所差来的人。约翰不是人差来的，约翰不是一个人间的一个什么什么领袖，他是神所差来的。这里特别强调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的先锋，就旧约就提到了，先要差遣他的使者为主预备道路，是吧？所以最要紧强调从神差来的这个人，对他那边就神的心神的眼在他身上常在上常在。我们再看这是三节圣经这两边相对，所以主就是道啊。我们的建造来说，我们不能说完毕啊，我们天天在开始在建造。主就是道，道与我们同在，与道与神同在，今天也是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接受他，我们接受他，他是道，他是生命，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能够照亮人，能够照亮我们，照亮黑暗。所以我们要接受他。所以这边警戒的话，这意思呢，也是让他接受，接受。那我们先看三节，现在看第四节以后，我们刚才已经念完了五节了，四节我们一直就到第十节吧，四节到十节。 这里就是警戒他，如果你遵守上位之道，如果你谨守神的律例典章，神说我就坚固你的国位直到永远，正如我允许你父大卫所说的，你的子孙不断的坐在以色列位上。所以这里有个若的意思，就是让所罗门你来拣选，你来选择，你肯遵守你还是不肯，你效法还是不效法。第六节，倘若你和你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这又一个选择了，一个就是你效法大卫听神的道，一个是你转到哪里，转到世界去了，偏离神的道，不跟从我，又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的话。后来我们就果然所罗门就是敬拜别神，宠爱了一千妃嫔，就去拜他们的神们。神说怎么样？第七点，我就必将以色列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拜别神被剪除，被剪除，并且我为我几名所分配为生的殿，我也舍弃不顾。昨天我们就提到了，神的，你别看这个殿这么辉煌，这么高大，这么荣耀，神的荣光充满。什么时候你离开神？什么时候你去转过去去敬拜别神？神说，我舍弃不顾。神根本不注意外面的建造，是不是？所以神的家也是这样，你外面建造再好，你多少房子也没用。结果呢，神说我舍弃不顾，这意思就被拆毁了，被拆毁。结果呢，是以色列在外面走，作为笑谈，被讥诮。人的神的名得不到荣耀啊，这被讥刺。这殿虽然甚高，高大辉煌，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耻笑、摇头啊，说什么？耶和华为何像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家都不可思议，都没法子解释，为什么这个样子呢？这个前后对比呀、啊，这么荣耀，这么样的这个啊，蛮有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结果现在这么荒凉，为何呢？为何呢？底下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去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所以很明显，离去神去随从别神，一定灾祸临到。灾祸就临到啊！我们就先到第九节吧啊，到第九节。那边我们看一下，那边呢是到第十七节，到十七节。我们现在看一下，从第七节开始，从第七节开始。这里七节八节，我们看，这人来要为做见证啊，为要做见证，为什么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所以神是光啊，我们的主他是道，他是生命，他是光。所以约翰福音特别强调主是，耶稣也曾经说我是，耶稣是生命粮，是好牧人，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这里说主是什么？主是道，主是生命，现在说他是光。所以这个人来了做什么？为光做见证啊，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因着这个光，因着基督可以相信。约翰不是光，他是为光做见证，就是他本身是把神的光透出来，叫人接受这个光，他是为光做见证，是为光做见证。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七节，这边是什么？为光做见证，那边就是要效法大卫，要效法大卫。大卫就是透出神的光，大卫里面有神的光，大卫凡事求问神，大卫尊重神，以神的旨为中心。所以这边为光做见证，那边就是要效法大卫。这边是什么？领人信主，就众人因他可以信，对他那边就诚实尊道。一个诚实尊道的人就能够为光做见证，一个诚实尊道的人就能够领人信主。第八节，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这个我们要弄清楚。主仆的地位可不能颠倒，他不是那光，他是为光做见证，不是那光，是吧？那就是什么意思啊？约翰是透出神光，我们不过这个器皿透出神光，对着那边谨守主道，那边就提醒的话，警戒的话，你要谨守主道，这边就透出神光。这是七大两节，再看第九节，第九节是一节单独的啊。那光是真光，照满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强调这个光，这光是什么光？这光是真光，所以说是真光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光的本身，光的源头，它是永远的光。真光就是不是说是哦，它是不是假光的意思？这当然是真光，它是永远的光，它实在的光，它是光的源头，照亮一切生在地上的人。所以两边相对啊，这一节圣经，这边是什么？ 德蒙照亮，有这个真光，德蒙照亮，那边德蒙坚固，那边就说，如果你谨守遵守神道，神说我让你得坚固，永远坐在这个大卫的宝座上，德蒙坚固。德蒙坚固的人对待这个人就是德蒙照亮，他是真光，所以照亮一切生在地上的人，所以人间才有一个希望，因为他是真光，在黑暗中的人就能见到什么？见到这个大光。所以耶稣一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几章啊，就讲到了第四章，黑暗坐在黑暗中的百姓见到了什么？见到了大光，所以他是那个真光，他也是大光，照亮一切生在地上的人，叫德蒙照亮。什么人德蒙照亮？那就是说你真正的要听主的话，就是那边说要遵守主的道，德蒙照亮。所以那边说是允许大卫的话，也对着这边就是真光。神允许大卫的话，意思就应验在你身上，这边就是真光，主的话就是真光。再看10、11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是借着他造。第三节已经说了，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是吧？他来到世界，他在世界，世界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为什么？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我们在世上啊，没有真神，没有盼望，不认识他。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的人呢？世界就指着世人，确实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啊。所以两边相对，是吧？这边就受造不认识神，神造的确实不认识神，就等于忘本呐、啊，人都不知道本源了。我们是神所造，世界是他造的，世界是借他造，就是人是被造的。确实呢，确实不认识神。对待妹妹什么？妹妹就是为什么不认识神？对待妹妹转去不跟从神。妹妹就讲了，如果你转去不跟从神，神说你一定要遭祸的。转去不跟从神，这边就受造不认识神。为什么受造的人都不认识神呢？也就因为转去不跟着主走了。所以两边相对。两边相对哦，刚才第九节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边要接受真光，那边是当受警戒。我补充一下啊，刚才第九节不是它是真光啊，什么意思？我们要接受真光，那边就是当受警戒。受警戒的人怎么样叫受警戒？你要接受真光啊。10、11节，我们现在再看啊，10、11节还没完呢。11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就指着犹太人了。是的，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耶稣出生在犹太，来到自己的地方啊，从加利利一直传，从南到北这么传，结果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为什么不接待他？这边说不接待主，那边就敬拜别神，他们里面都有别神，他们把该撒当作他们的神，是啊，他们把摩西当作他们的神了，把律法当作神了，不接待主，那边就敬拜别神。12、13，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利做神的儿女。感谢神啊！凡接待他，就你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你不管是谁，凡接待他的，有钱的没钱的，有名的没名的，有地位没有地位，不管是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得救怎么得救？信他的名，借着他的名，我们可以得救。他就赐他们权利做神的儿女。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接待主必蒙恩，那边离弃神被剪除。两边相对，这边是接待主必蒙恩，那边呢离弃神被剪除。13节、啊、还有一节，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人意生，乃是从神生。告诉你，这个人的重生是什么？是从神生的。约翰福音第3章告诉我们，就从灵生的，从神圣的，就从灵生的。彼得前书第一章也是从道生的，这都不矛盾。从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那和从血气、从情欲、从人意生的不同，就是我们肉身所生，肉身生都是人意生的、情欲生的、血气生的。像以实玛利是血气生的，像罗德的两个儿子吧，孙子是摩押、亚门，是从情欲生的、人意生的。这个完全不同，所以两边相对。那边说必舍弃不顾殿，这个殿有一天都神都舍弃不顾，为什么？因为你离弃了神，你随从别神，是吧？必舍弃不顾殿，那这是什么原因？这边就是随从情欲人意。神说我们随从了情欲，随从了人意，那神说我舍弃不顾你这个殿。所以我们要从神生，不要从情欲， 谁从情欲，谁从人意，那神说我就舍弃不顾你这个殿。再看十四十五两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怎么住在我们中间？今天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中间，圣灵就是保惠师的真理的圣灵，所以充充满满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些圣经啊多宝贵啊，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位主给我们带来什么？充满恩典和真理，充满恩典和真理。对的那面是什么？对的那面就是这个被掳了，那面是被经过的人耻笑，一切都剥夺了，是吧？被经过的人耻笑，这边见独生子荣光。你有恩典有真理，那这个恩典真理是什么？就是独生子的荣光啊，基督的荣光啊，真理的光。主就是我们的主，就是神的独生子，这个荣光使我们能够见到。对着那面什么？这边见独生子荣光，对着那面被惊讶而蒙羞，这边还有荣光，这个荣光是有独生子的荣光，使我们能够见到也能够得到。而对着那边去呢，那面是被惊讶而蒙羞啊，列国列邦经过的人，周围的人都惊讶呀，而什么是你蒙羞啊，整个的蒙羞。这边是见荣光。再看十五节，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一生高举主，这就是约翰。约翰的特点是一生高举主，对着你们不至被拆毁。那边为什么被拆毁？因为都不高举主啊，不高举主。这边约翰他来到世上以后，他一生就是高举主，对着你们不至被拆毁。两边相对也可以这么说，为何如此呢？那边不是问吗？就是为何被拆毁？对的，这边因为不高举主，不高举神，把神都放在一边了，离弃了神啊。所以这一节主要是要高举主，像约翰一样。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实际耶稣是在他以后的，但是他说是在我以前，那是指的什么呀？耶稣的那一个道，耶稣的生命是在他以前，是比他大，所以他高举他。再看十六十七，十六十七两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个问题就是说，主给我们带来是丰满的恩典和真理，我们有没有都领受啊？这件事都领受了，而且呢恩上加恩，那就是我们要领受啊，领受，要领受。两边相对，这边是领受丰恩，恩上加恩，那边什么？那边离弃了神，灾祸临到。那边第九节呀、啊，离弃了神，你离弃了神怎么样？灾祸临到，一面是恩上加恩，一面是灾祸临到，这个灾祸多极了，是祸上加祸，内忧外患。所罗门的时代以后呢？以后我们这个被掳遭难，是不是？所以两边是一面领受丰恩，恩上加恩，一面是离弃了神，灾祸临到。还有一切灾祸临到什么原因？对着这边拒绝耶稣基督。因为十七节我们看，这个十七节也很重要，告诉我们律法和什么呀？律法和恩典相比较，律法本是从什么？是借着摩西传来的，这是律法。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和摩西做个比较。这些圣经啊，这个犹太人都如果真能领会的话，他们就不至于到现在还是不接受耶稣，还是拒绝耶稣基督，是吧？所以两边相对，为什么那边说一切灾祸临到？为什么对待这边？就是因为拒绝耶稣基督。你拒绝耶稣基督，你没有恩典，你没有真理。他们以为都懂，以为都懂，实际他们没有在真理里面。所以保罗说，他们有热心，却没有真知识。没有啊，没有真知识，不懂得真理。恩典真理从耶稣基督来的。而且这里这一节圣经的意思，律法和怎么样，和恩典也是不矛盾的。因为什么？因为律法引进基督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你只停留在摩西给我们律法，你就信律法，那你得不到基督，你得不到恩典，得不到真理，你不能得救，你不能赦罪，你得不到一切。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罗马书 罗马书十章四节，罗马书十章四节。所以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所以你接受摩西的律法不够，你还要接受耶稣基督。你拒绝耶稣基督，那当然犹太人就一切灾祸都临到啊。这是我们到第九节到第十七节为止，那边我们再接着看，从第十节到十四节，十节到十四节，这里开始所罗门建造，讲到所罗门这个建完圣殿以后的事情啊。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二十年才完毕了，建完以后，那就说所罗门怎么样，就把加黑利城给了西兰，括弧里说推流王西兰曾造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就是说西兰因为和所罗门彼此立约嘛，所以就是说把材料一岁建殿所需要的，无论是香柏木、是松木还是金子，都供给所罗门。所以呢还有一节就是十四节，实际是连着的，十四节说西兰给所罗门120他连得金子，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供给他建殿的需要，还有包括金子都给了他们。而所罗门呢，所罗门不但给他粮食给他油，而且呢这次说所罗门王就把加利利地的20座城给了西兰作为报酬的意思。加利利20个城啊，不少啊，整个加利利啊北部啊20城给了他。十二节，西兰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这个西兰，那这两节圣经下面十二节十三节给我们看，西兰是计较报酬，还不感恩不知足，是所罗门是应该给你，给了他他还挑毛病，大概不好不喜欢，是不是？没有一个知恩感恩的心，这是报酬，他说明计较，计较一个人计较得失，计较报酬。他说什么？他说我君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结果他给了诚意取名叫做加布勒，加布勒就是不喜不愿意的意思，不愿意。直到今日给他，他还不知足不感恩，这就是世上人了。所以西兰人究竟就是外邦人了啊，不知感恩，计较报酬。十四节，西兰给所罗门120他连得金子，所以这个看重的就是地上的财力，我给你这么多，你怎么给我这么少，就是这个意思嘛，是不是？他确实给他们这些的，在当时也是确实都讲好嘛，他需要的粮食食物所罗门都供给他，现在另外还又给了他20座城，他还是不知足。所以人都是这样，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在哪，他的心就在这些财力上，注重就这些，我给你金子，我又给你松木，我又给你香柏木，那你再对我怎么样，你得对我特别好才行，是不是？好像交换一样，我们今天跟主的关系可不能这样，是不是？所以他就 给这个城就起名叫加布勒，就是不喜欢不愿意的意思。直到今日啊，我们就到十四节为止，所以在那边我们看到二十六节，我们从十八节开始，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边就是建完圣殿。所以怎么样叫做建完圣殿？建完圣殿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要把父表明出来。当然这里唯独是指的只有什么父怀里的独生子才能够把父完全表明出来，但我们至少要什么，要彰显基督，要彰显父神。是我们活在地上最要紧什么，要彰显主，荣耀主。而主呢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什么，把那个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神都表明出来了，那就是指着耶稣在世上的一生。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耶稣确实是在历史上活在世上33年半，那就是在33年半当中，尤其是耶稣的出来的工作和讲道，完全把父表明出来，是吧？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建完圣殿，这边彰显父神。耶稣的殿建好了，耶稣的殿，他建完了圣殿，他本身就是殿，他完全彰显父神。啊，对我们来说，我们当然也应该这样，荣耀神，啊，彰显神。啊，再看19:20。约翰所说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那对他怀疑啊，意思说他怎么这么多人都跟着他，这么多人都听来讲道，这么多人都来受洗，你是谁，你到底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这点很要紧，不能够不说，你不说等于默认了，你不说让人混乱，哦你大概是基督，一定要声明，明 说的意思就是声明，我声明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那既然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所以这里我们就是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这两小段一起看，他就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就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那猜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可见的这些个利未人啊，是什么？是耶路撒冷那些个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祭司这些人猜来的，来问问施洗约翰。所以这个也可以说对施洗约翰的一个考验，问来问去你到底是谁。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这一段一块看啊，十九到二十二，对着那边就十一十二，对着那边就是讲西兰。西兰是什么？不知感恩，大不喜悦，给了他十二二十做家庭历程，他不知道感恩，而且大不喜悦，大不喜悦。而这边是什么呢？这边就谦卑隐藏，高举基督，是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谦卑就隐藏自己，根本我不是，明明就不是。但他最后就说出他是谁啊？他不过是一个啊，我们下一段再看。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面是西兰的一个形象，一面是施洗约翰的形象，完全不同。西兰是资助了材料，但是呢，他怎么样？他计较得失，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不要像这个西兰一样，不知感恩，大不喜悦。对着这边就看见这个施洗约翰是怎么谦卑隐藏，啊，见证基督。再看二三二四，他说我就是那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之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就是法利赛人派来，就是告诉你是谁。法利赛人就宗教领袖啊，这些宗教领袖啊，专门把这利未人什么派来问他，来问他到底是谁。那这段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约翰做了美好的见证。我是谁呀？他说我就是旷野的人声，这是旷野的一个声音。我是谁？我就是旷野的声音。这不就应验了以赛亚书四十章吗？是旷野的声音啊，而且是做什么的？是为主预备道路的，修之主的道路，就是为主预备道路的。两边相对啊，这边什么旷野的声音，那边是埋怨的声音，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这个西兰发埋怨的，那边不就是十三节吗？就讲的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啊？我们千万不讲给你恩典，你还什么呀什么呀？一个人不知足不感恩的人就会这样埋怨，什么诚意啊？给你诚意还不知足，不知感恩。这边是什么旷野的声音？多么谦卑呀、啊！我不过是个声音，忠忠心心传承的话。一边是修直主道，那边是心不正直。所以西兰的心呢，实在需要修理，就修直主道啊，主的道怎么修直啊？在人心里做修直主道的工作，那就是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崎岖不平，都要把它修直修平。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二四章二四节说，那些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法利赛人就是看重什么？看重财力啊，不，权力。那边呢，就是西兰看追求什么？追求财力。一个是追求财力，一个是追求权力。法利赛人主要的是嫉妒嘛，那些祭司长的文士啊，法利赛人嫉妒，追求权力，这边追求财力，一面可以对施洗约翰。西兰是计较得失，施洗约翰是受苦传道。我是旷野的声音，他是在旷野传道啊，所以说是旷野的声音。所以施洗约翰一生就在旷野，住在旷野，在旷野传道，人人都到旷野来找他们。一个是受苦传道，一个是计较得失，一面是完全舍己，一个是看重财力。施洗约翰是完全舍己，一个是看重财力。再看二十五、二十六两节，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又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你看看，就挑施洗约翰的毛病。你施洗为什么呀？那就不佩服他。约翰怎么回答？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啊，他就高举这一位，有一位、啊、所以我们也要高举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所以这就是不认识基督，对着那边就是西兰不认识神。为什么这么计较啊？还给这个城起了个名字叫加布勒，这就是说明就是你就是这样，你所罗门你给我的不好，我不喜欢， 个名字，说明不认识神，这边不认识基督。所以那边你有许多的金子，这边你确实不认识神，不认识这位基督。这是一段，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大段。第二段的题目，第二段是十五节到二十八节，那边是二十七节到五十一节。第二段题目是不向虚妄见证基督，领人见主。不向虚妄见证基督，领人见主。我们现在看一下，从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所罗门挑取俘虏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米罗和耶路撒冷城墙等等，以及一切建造吧。他挑选俘虏的人，俘虏的人什么意思？以前你也提到了，就是为殿而什么而劳苦，而什么而服役，就这意思。挑选这些是为了殿的工作来做工。当然这里讲了许多的城，许多的地方。先见埃及王讲的基色，就说这基色哪里来的？基色是埃及王赐给他的女儿作为什么？作为庄奁的，就是嫁妆的意思。作为庄奁，攻击他攻击这个法老王啊，上去攻击基色，用火焚烧，杀了城里的居民，就是迦南人，然后把这个城就赐给他女儿了，做这个所罗门的妻子的一个什么？这个庄奁。就得到了这个基色，底下就是所罗门的建造，主要讲所罗门的建造。所罗门建造什么基色？就是法老给他的嘛，就做女儿的嫁妆的。还有哪里？上伯赫论，我们知道根据历代下那里提到上伯赫论，还有下伯赫论，还有巴拉，还有达摩，而且说这些都是激活城，所以说又建造所有的激活城，就是这些地方都是激活城，就说明所罗门是非常的丰富。他把货物，把他的财宝都把它建造积货城，什么意思？储存起来嘛，积存起来。还有呢，屯车和马兵的城，就说明他的马兵车辆也是非常的多啊。这几个都把它存结起来。还有耶路撒冷、黎巴嫩以及自己治理全国中所愿意建造的，这边主要说所罗门一切的建造啊。当然，作为一个国，所罗门应该建造都坚固，但是你只是外面的建造是不够的，外面建造不够一时坚固。以后所罗门自己跌倒以后呢，以后不是内忧外患吗？国破家亡，是不是整个国家分裂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不能单单注意外面的建造。底下就讲了所罗门对待迦南诸族的人和对待这个本国的人是不一样的。至于国中所剩下的不属以色列的亚扪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以色列不能灭尽的，所罗门挑选他们的后裔做俘虏的奴隶、奴仆，直到今日啊。对这些人来讲，他们因为没有灭尽了，就是一直世世代代留下来了，所以这所罗门是应该把他们区别开，跟以色列不一样。以色列民不是叫他们做奴仆，乃是做战士、做精兵、做统领、做军事军长，是不是？而这些个迦南诸族呢，要强迫他们要服劳做奴仆，做要为奴的意思啊，是应该是把他们灭尽，因为没有灭尽。还有一点，所罗门有五百五十诸公的监管工人，那也很要紧。是不是在邻里要督察监管他们的工作这一件？我们就到二三节为止。对着那边我们要到四十二节。我们现在看一下啊，我们现在从二七节开始，二七到四十二，二七节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节就是服侍主都觉得不配。这个使徒约翰，你这鞋带过去都是奴隶做的。奴隶人才是给什么呀？给上司啊，给老板啊，给主人呐、啊，来干什么呀？解鞋带。所以他说我服侍主我都不配。对着那边被选服苦建殿，那边就是服苦的人。所以施洗约翰是甘心为主做服苦，做服苦的人，而且我给他解鞋带我都不配。一般人谁给谁解鞋带？我是服苦的人，甘心乐意。底下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这边就是约翰有见证，那边所罗门娶法老女没有见证，本身娶法老女儿就是没有见证，所以法老还要讲什么抓嫁妆给他，是吧？所以主要就讲的所罗门的方面，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传道施洗大有见证，那边娶法老女没有见证，施洗约翰到处都有见证，讲他在约旦河外，在伯大尼，在各地都有见证，他做的见证。 二八二九啊，还有一件，刺史约翰看见耶稣来了，在那里就说：“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是除去世人罪孽，主也是什么？背负世人罪孽，那个小字啊，我们注意，是吧？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对所罗门的建造。我们想啊，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我这两部分段啊，二十九到三十三，因为二九啊，我们就把它分到十七节这边来了，就是对那边的十七节。大家看啊，这边是什么？这边是讲的耶稣的救赎大功，那边是所罗门外面的建造，这真不同啊。这边我们从二十九节、三十、三十一啊，这样连起来看，对着那边十七节，所罗门建造不是吗？那么外面建造何等虚空，这边救赎大功永不落空。所以使徒一看见耶稣来了，他就见证耶稣，他就把人指向耶稣，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这就是救赎大功啊，除去世人罪孽，永不落空。那边你仅仅是外面建造。他说：“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是不是？所以施洗约翰，我们再接着看，就是他显明基督。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这什么意思？显明基督，见证基督，显明基督，就把基督显明出来，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两边上三十二节，约翰又做见证。”约翰的见证是连续的，是吧？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这又提了一遍。这约翰很谦卑、啊：“我从前我也不认识他呀，不认识他啊。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想约翰对耶稣的不认识，并不是说外面，但是亲戚怎么能不认识他？你说从亲戚关系他不认识啊，是说灵里他不认识，不认识这位耶稣是谁呀、啊？下面就告诉他，这位是神的儿子啊，是不是？所以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后来神告诉他，圣灵降在谁身上，那谁就是用水施洗的。所以两边相对，这边高举见证基督，到三十三节为止啊，高举见证基督，那边是外面轰轰烈烈，又是激火城外，又是这个那的。外面轰轰烈烈，这边高举见证基督，那边一时坚固啊，这建筑了许多的城市嘛，坚固一时坚固。这边圣灵印证，这样你在耶稣上，你一看见圣灵降在他身上，圣灵印证。再看三十四节、三十五两节，我看见了，就证明是这是神的儿子。所以施洗约翰是见证神的儿子，那边就是多建造激火城。你有多少货，你不能比这一位什么？这位神的儿子，你看那边是激火城，这边是见证神的儿子。我们有的时候太注重外面或者属灵的财宝啊、丰富啊，你却不忘记了最要紧的是见证神的儿子。他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是吧？所以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工作，见证基督，见证耶稣是基督，还有呢，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也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中心，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见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两边相对，一方面圣灵充满有见证，说明耶稣啊圣灵充满有见证；一面是所罗门治理全国有权柄，所罗门确实是有权柄啊，在初建造的时候治理全国嘛，有权柄。但是耶稣呢是圣灵充满，所以他有见证，让他更有权柄。再看三十五节，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啊，所以那这就是说约翰接下来就是把一个一个他的门徒介绍给耶稣，是吧？所以约翰是什么？真正是做主先锋，那边是做王的军兵，马兵啊、屯机啊，就是马兵车辆啊，它里面有很多王的军兵，做王的军兵。但这边更宝贵的是做主先锋，讲到施洗约翰。我们再看三十六节，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呐、啊，这是神的羔羊，这是神的羔羊。”我们知道神的羔羊就是除尽人的罪孽。你看，对他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不能灭尽迦南诸族。以色列人历史历代，我们从耶稣亚界就看见了，不能灭尽嘛。 从犹大起每一个支派里都有什么没有赶出去的仇敌，所以今天一直留到所罗门的时代，不能灭尽迦南诸族。那怎么办？迦南诸族就代表七情六欲，代表我们的罪恶，对待这边呢，神的羔羊除尽罪孽。这边就告诉你不能除尽，这边怎么办？这边就是耶稣行走，约翰就说了，看呐、这是神的羔羊，就神的羔羊除尽罪恶，能够灭尽迦南七族。底下再看三七三八，我们三十六到三十八这两小段合并，那边就二十一，一面是不能灭尽迦南诸族，一面神的羔羊除尽罪孽，一面服苦为奴，一面跟从耶稣。所以下面就是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这就是施洗约翰。我们看他的心多广，他不是说哎呀这是我的门徒，跟你可别跟耶稣，他不是，他把什么，他把耶稣介绍给他的门徒。所以结果呢，接下来三十七节，这两个门徒结果就听见了他的话，就跟从了谁了？跟从了耶稣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跟从耶稣，那么就是服苦为奴，我们不要再服苦为奴了，要跟从耶稣。你是服苦为奴好，你是跟从耶稣好，是不是？要跟从耶稣。结果耶稣转过来就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这个问的好啊，你跟着耶稣来你要什么？你看他们，他回答说什么？拉比在哪里住？就是要与主同住，是不是？与主同住。他们耶稣问你要什么？他们回答说什么？拉比在哪里住？所以就与主同住，那里不再为奴。怎么就不再为奴了？你要与主同住。那面还是讲的为奴的事情啊。好，再接着看三九四十。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我们想耶稣住的地方能有什么好的地方？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正了，那就很晚了已经，是吧？便与他同住，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做神的精兵，这边与耶稣同住，那么就是以色列人要做统领，做战士，做精兵。怎么样做神的精兵呢？这边你要与耶稣同住。我们知这两个门徒是谁，后来告诉你，就是西门彼得跟安德烈兄弟两个。彼得安德烈是耶稣的门徒，原来是谁呀？是约翰的门徒啊，后来跟了主了，是不是？所以他们开头认识主的时候，他们第一件要求是什么？你住在哪里？拉比住在哪里？所以一个人我们到底追求什么？不耶稣你给我什么，乃是你要你在哪里住，我们与他同住，这就是耶稣精兵。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做战士精兵，这边彼得安德烈，谁做战士精兵？这边就告诉彼得安德烈。四十节就说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那两个人是谁？一个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先提醒安德烈，以后安德烈呢又去我说错了，其中有一个是安德烈，安德烈以后又把他的兄弟彼得给带来见主。所以约翰一章特别讲的一个个的介绍，把人都带到主的面前，其中有一个就是安德烈底下我们再看再看就41节42节，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就在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啦，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于是就领他见耶稣那么底下呢，耶稣就看见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基法是亚兰语，彼得是希腊语，所以以后就叫彼得了嘛，就叫他彼得。两边相对，这边是领人见主，安德烈把自己的兄弟领来见主，对着那边就督工监管，要做督工，一面要监管人，一面还要把人见到，来见到耶稣。好，底下我们再接着看这一段完了，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就是我们要从24节到末了。法老的女儿从大卫城搬到所罗门为他建造的宫室，那时所罗门才建造米罗。那这个在历代下提到了，所罗门就说我的家庭要分别出来不能跟神的殿挨在一起，因为他已经建为他的为他的妻子建造了宫室，就分别出来了。底下25节说明所罗门按外表来看他是不错，每年三次守节，所以守节就是月节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这个初熟节，还有是祝棚节，是吧？就三大节，实际是七个节，包括三个大节里包括七个节。 每年三次他都向神受戒，按说所罗门够好，但这是外面的朝拜呀、啊。他在神的坛前烧香，这样他建造的工程完毕了。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每年三次按例例行公事例行的敬拜来敬拜神，最要紧的内心是不是真这样。下面就看到所罗门最后一段26-28偏离神的吩咐，已经开始渐渐的开始堕落呀，偏离神的吩咐。就最后一段，所罗王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以路的以新加别制造船只，前面已经告诉你了，圣殿也建好了，宫室也建好了，一切该建造都建造完了，你还要什么？还要制造船只，还要去弄金子，你说人有个知足没有？这一点就说明他就违背了申命第17章，你不要多取经营嘛，他就是多取，制造船只，努力付代价呀，制造船只啊，大大的建造，把这个船只造好了，一直我们这造船不是这么容易的呢，啊，造船，然后呢和西兰同伙，西兰差遣他的仆人，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就是内行人航海的人，与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坐船航海，与外邦人合伙来弄金子，做起生意来了，这不是做生意吗？为个人呢，为自己呢，你说有什还有什么需要为主的？没有什么了吧？还在这在做，他们就造了个非最好的金子，哪里得最好的？要找最好的，现在人追求最好的享受，最高的这些个待遇，从那里得了420他年的金子，是吧？其实我们这里一共是666万，每年呢、啊，运到所罗门王那里，不分别为圣。这个贪得无厌，追求只是外面的金子，却是偏离了主的话、主的道。主的话是金子，他没有看重主的话，去弄金子就表明他里面已经残害世界了。对照这边，我们看最后一段，这边43节到末了。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所以腓力是耶稣的门徒之一，来跟从我。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他们都是加利利人了，伯塞大就加利利的一个城，啊，结果他就跟从主了，就跟从主了。这两边相对，这边是蒙召跟从耶稣，那边就所罗门家庭分别出来。所罗门呢，把这个法老的女儿啊，从大卫城搬走，搬到他建造公司，就家庭要分别出来。我们一个蒙召跟从主的人，家庭是家庭，个人是要分别出来。底下45节，就看这个腓力自己蒙恩以后，他又去怎么样？去领人见耶稣，他去找到拿单业，拿单业，他就对拿单业说了：“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这一节圣经就可见的这一个腓力对主的认识，对圣经、对摩西律法、众先知书都有一定的认识。摩西律法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所以旧约圣经就是见证基督，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就是基督，是我遇见了，我们遇见了，告诉他，是所以这些圣经就是见证耶稣，那边是外面朝拜，对的，那边是外面朝拜，这面是见证耶稣。我们不能满足外面的朝拜，我们有没有把人像腓力一样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见证耶稣，告诉拿单业。以后拿单业，我们知道拿单业是谁？拿单业就是前三卷福音书所说的那个巴多罗买。所以在约翰福音书呢，是说他叫拿单业，介绍给他，以后他就做了耶稣的门徒了，做了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再看46-47，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拿单业倒真是老老实实。马上的从他的印象中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呀？腓力说：“你来看。”这句话说的太好了，你久闻不如一见呢，是吧？我跟你说你不信，你来看。那我们有时候也要这样带领人，是不是？你来看，把人带到圣经里，带到主的话里，带到教会里，带来看，你来看。第47节，耶稣看见拿单业，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耶稣不但没有怪他，没有责备他，没有什么，反倒说这个人是真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大家要做真以色列。什么叫真以色列？心里没有诡诈，没有诡诈，两边相对啊，这边跟谁对？跟所罗门对。所罗门是什么？制造船只， 忙忙碌碌制造船只，要做生意去了。有人在什么呀，在搞自己的怎么事业，怎么自己的店，怎么建好制造船只，这边领人见主，这边不认识主，那这是一时啊，当时哪敢也当然了，他没有见过耶稣嘛，他不认识主。这边那边什么呀，那边是见离弃主，渐渐的见，那边所罗门是什么弄船只，就证明他已经渐渐的已经开始走什么走下坡路了，见离弃主。这边呢是不认识主，这边暂时不认识主，哪敢也。所以他说那这个还有什么好的呢，所以就说明不认识主，说明从外面看主，是吧？所以腓力说你来看。好，我们再看48、49两节，哪敢也就对耶稣说了，哪敢也听到了耶稣所说的话了。哦，我们这一点还没有对呢。47节，那边两边相对，这边心里没有诡诈，心里无诡诈，对在那边就对所罗门不专程爱主，所罗门已经偏离主了，不专程爱主。这边是什么？耶稣说的这一个哪敢也是心里没有诡诈，所罗门就没有做真的以色列人，不是一个真的，已经假了，已经掺假了，已经偏离主的道了。在底下48，哪单也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哪单也好惊奇啊，我不认识你，你难道认识我吗？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这句话实在太宝贝了，主早就注意他了。看见什么意思？主心里有数，我就拣选你了。主这一看就主你就看中了的意思。看见什么意思？我想这看见的意思是看中。是不是看中了他了？你在无花果树下，腓力还没招呼你，我就已经看见你了。只不过神这是借着腓力来把他招来，我就看见你了。哪单也好感动啊，是不是？四十什么呀？48、49两节啊。我们先看这一节，这节什么？被主看中蒙恩。原来我写个看见了，我说看中，真是叫看中，是不是？我们不配呀、啊。可能你在做什么事情呢，或者你在无花果树下面安逸享受呢，或者你在吃呢，在玩呢，主就很早就把你看中了。所以被主看中蒙恩，对待那边一同去抓金子，什么恩呐、啊、什么恩也没有了，是不是？那边丢掉了恩典了，去抓金子，这边是蒙恩，被主看中蒙恩，那边一同抓金子。再看哪单也就感动的说了一句话，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时候实在是看见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他本来说那当然有什么好的，现在整个转过来，你是什么？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两句话就是表明耶稣的神性啊，都说出来了，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啊，那就说明这个男人也不但认识主，而且信服主，是神的儿子，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什么意思？你得永生啊，你接受生命啊，因为神的儿子赐人永生生命。所以两边相对，那么一同坐船航海，倒是舒服的，很安逸的，一同坐船航海。这边是认识主，幸福主，一面是贪爱世界，那边呢所罗门贪爱世界，这边什么说明他们，所以说明就是不认识主。为什么贪爱世界不认识主？哪单也认识主了，哪单也认识了。最后两节啊，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说明哪单也真的信了，信服主，认识主了。耶稣说，难道你这样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这就说明你这样跟从我，你要跟我一同经历耶稣以后有行了多少神迹奇事，那不都亲眼看见吗？所以这证明哪单也以后真是跟从了主了。又说耶稣说了再说，你不在啊，将来还看见比这个更大的事。就是哪单也前面一句就说明他经历了耶稣在他身上所行的一个神迹，这就是神迹啊，这不是神迹吗？他本来是瞧不起这位拿撒勒人，现在能够什么信服，是吧？能够真正信服了，认识主。所以耶稣说你要看见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句话是对大家说的啊，不是仅仅对他说，也是对你我说的，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为什么说将要看见呢？因为耶稣还没钉十字架，天开了，天什么时候开的？这个天开的意思是什么？我想这个意思就是幔子裂开的意思，幔子裂开， 通天的路就开了，这个天梯顶天立地，就是这位中宝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把这个天门开了。天开了的意思就恢复了人与神的交通，恢复了人与神的关系。你要看见啊，我们已经看见了，不但看见，我们也经历了。看见什么？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不是看见使者，乃是看见这个天梯。雅各看见了天梯，在创世纪二十八章，这里呢，耶稣本身就是天梯，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人子成了梯子了，而这个梯子呢，是一直通到哪里？通到天上。如果天不开的话，你说这梯子有什么用啊？啊，这梯子是能够爬三楼，是爬四楼啊？是通天了，天开了，感谢神呐、啊，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是我们的中保啊。是我们的宝人呢、啊，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几个意思太宝贝了。这边是什么？见天开了，那边是一时通达，好通达呀，又去厄斐，又航海，又是有船，一时通达。这边见天开了，我们可不要求一时通达。你到厄斐，你到什么人间天堂，你也不如什么呀？不如天开了好，是不是？那边得金子，这边得天梯。那边得金子，这边得天梯。天梯就是人子，就是基督。你要得的基督是至宝，你得金子毁了所罗门，毁了自己，两边相对。到俄非去得金子，这个是到主前见天梯。不能见天梯，我们可以上去了。什么叫做使者上去下来？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最后一节，天使是服役的灵，是为承受救恩效力的。天使效力啊，两边相对，那边是西南与西南合伙，西南倒真为他效力，我们这对西南也不对。西南是什么人呢、啊、我好像我们一样，我们常常啊，你一见圣殿我帮你忙，你爱主我也帮你忙，你爱世界我也帮你忙，这是西南是起这个作用，是不是？我们当然也会这样的，他爱主你帮他忙，他不爱主了你还使劲为他怎么帮忙啊？那你就西南，是不是？这边是什么？蒙使者效力，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上去下来。雅各说不是这个，雅各看见天梯也是这样，看天梯有使者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什么意思？把神的恩典带下来，把我们的要求带上去，把我们的祷告带上去，是不是？所以蒙使者效力，那边呢与西兰同伙，你喜欢哪样？我们要使者为我们效力啊，你可不要西兰为你效力啊。西兰可能会引诱你，哎呀，我有船，我有航海家，是不是？叫什么家呀？这里说有什么家啊？泛海的船家，我不会说呢，泛海的船家，是不是？啊、你不要他来帮忙支持你啊，你要什么？天使上去下来效力啊，万有都效力啊，为我们效力啊，啊，真能感动万有为我们为福音效力，是吧？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不要得金子，我们要得到主，主就是那位人子，他就是中宝啊，给我们开了通天的门，天开了，你先要看天开了，天怎么开的？是吧？天开了就是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断气，借你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通天的门就开了。借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啊！我们这个天梯就开了，就为我们做中保，把天梯打开。所以所罗门愚昧呀、啊，啊，渐渐的偏离了主的道，就在神警戒他的这一章圣经的最后，他就没有受警戒，是不是？没有受警戒，所以我们要受警戒。对神，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让我们要什么呀？我们要做见证，是不是？我想就是做见证的意思，传道什么意思？做见证。一个一个把人都带到耶稣的面前，是一面是做受警戒，一面要做见证，积极的要做见证，要把主的道带给人。约翰，施洗约翰是如此，作者约翰当然也是如此，耶稣的门徒都是这样啊，包括腓力，包括安德烈啊，他们都一个个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以后这个拿但业也成了耶稣的门徒啊，所以让我们要认识主啊，不要从外面来见证。好，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守道传道，恳求复兴。 收割庄稼，恳求父亲为最后为了什么？为了收割庄稼，守道传道，恳求父亲收割庄稼，